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我们是历史书的读经班，连今天在内，我们历史书还剩下三次的上课时间。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内容是以斯拉记的后半段跟尼希米记的上半段。那到了五月，现在四月嘛，五月初的时候，我们有一次的背诵经文跟毕业典礼。然后到了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我们就开始下一阶段的读经班，就是智慧书，也是诗歌书哈的读经。那我们一开始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读经的时候，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智慧，知道怎么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从神那边得到教导，使我们的脚步更加的坚定。今天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看这段复杂的历史的时候，求主使我们的心灵有所领受。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把以斯拉记请大家翻开来看一看，以斯拉记是怎么开始的。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这是波斯帝国的古波斯帝国哈，第一个王。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啊，借着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等等。这里哈，那请你们看前面那本书，就是历代志下第36章怎么样结束的啊？第22节，历代志下36章22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波斯王古列如此说等等啊。就这两节的话是一样的 identical， 那就给我们一个线索，就是以斯拉记它是完全是接着历代志继续写下来的，是一气呵成的。那个历史的人物就是古列这个王，然后这里讲的是波斯王。请大家看一下第五章，以斯拉记第五章第13节，然而巴比伦王古列元年，这里变成巴比伦王是吧？好，请看第六章，第六章的最后节，第22节，欢欢喜喜的守除孝节，这是讲到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了啊。七日，因为耶和华又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他到底是什么王？巴比伦王呢？还是波斯王？那怎么又叫他巴比伦王，又叫他亚述王啊？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这牵涉到一些历史上的问题啊。我来找一找那张地图。好好，这个是它的这个地图，就是当波斯版图最大的时候，是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很大的一个国家。那请大家看一看，它是包括了哪些地方啊？我走过来好了，这里这个Babylonia 看到吗？就是巴比伦地区。然后这 Assyria 看到吗？亚述区，就是这个古代的这个两河流域，它的上面叫做亚述，下面叫做巴比伦。当波斯王征服了巴比伦之后，他也就送了一个 title， 一个他多了一个头衔叫做巴比伦王，表示说这个地方已经 under 他的 control 了。当他又征服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又变成又多了一个头衔亚述王，所以他其实是波斯的国王，但是他这个巴比伦王或亚述王只是表示说这些地区都已经被他所征服，所以他能够担当那样子的那个头衔，并不是说圣经有什么样的这个内部的冲突。好，那也请大家看一下，我顺便介绍一下这个波斯，因为我们这几本书都跟这个国家相当的有关系。它有四个首都，那这个在历史上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有些很大的国家它的首都并不止一个。 它最老的也是比较正式的那个首都叫做苏珊，在这个地方，这个红点的这个地方。然后后来他们的一个王大力乌巴，他建立了一个新的非常壮观宏伟的一个新的首都，叫做波斯巴利，在这里。那另外这个巴比伦，他们征服巴比伦之后呢，这也成为他们的首都之一。那上面这一个，我们的圣经翻成是亚玛他，它在比较北边，大家注意到那个地方。
其实这跟他们所征服的那些民族相当的有关系。那个亚玛他在北边原来是这个马代人之地，这马代人曾经是管辖波斯人的，后来被他们所推翻。那这四个都算是波斯的首都。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些呢？请大家翻到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一章，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是吧？这就是他们的那个首都，叫苏珊城。这苏珊城，大家读旧约历史的时候，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地方或者说一个国家叫做以兰。这个以兰是很古很古的一个国家。请你们翻到创世纪第十四章。创世纪第十四章曾经讲到一件事情，有几个国家，五个国家联合起来来攻打了亚伯拉罕，俘虏他家的一些人哈，就是那个罗德等等被他俘。请看第十四章，当安拉非做士拿王，亚略做以拉萨王，西大老马做以兰王，提拉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门等等等等。就这几个王里面带头的是这个以兰王，叫做基大老马。这以兰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国家，它大概存在了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那后来波斯人这个新兴的民族呢，他们就从里海那边往南下，后来就进入到以兰人的地区，把这个国家给占领了。那当时以兰的这个古都哈，它的首都是这个就苏珊，所以后来这苏珊成为波斯的这么一个国都。那随着他们征服其他的地方，他们也增加了一些首都。这是波斯这个国家的稍微介绍一下他的历史。那关于古列王这个人，我请大家看圣经的以赛亚书第44章。以赛亚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先知，以赛亚的年代是什么时候呢？是主前大概700多年，720年左右，到690几年，他大概有四五十年的时间。大约来说，以赛亚先知呢是主前700年左右的人物。请看以赛亚书第44章的最后一节第28节。以赛亚跟古列两个人中间相差了大概有200年的时间，古列的年代是主前500多年。所以当古列还没有出生，在他之前，先知以赛亚曾经讲过这个人。第28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这是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第45章，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这个名字有出现哈，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等等。这是表示说列国向他降服，这些列王都要顺服他的意思。那这件事情也成就了。那请你们再看第13节，同样的一章哈，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持他一切的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赎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这是在古列他出生之前，这个以赛亚就已经预言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翻回去来看一看以斯拉记。
果然是照着先知所预言的，这古列王呢，他就做了这件事情。在古列元年的时候，他就下诏让犹太人回去。那上次我给大家看了一个这个东西，这个在就是现代的古典文物里面非常非常出名的，被认为是很珍贵的一个文物，叫做古列的原著。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一种风俗，这个君王他登基的时候，他就把他的一些事迹呢就写在这个原著，这是泥做的，然后把它烤出来的，就用当时他们那边的那种楔形文字写下来，就讲了一些他怎么样登基做王。在中间也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古列王他有一个宽大的政策，释放各国的人民回到他们的国家里面去，刚好就跟我们圣经所记载的就互相的吻合。这个是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就这边讲到说古列他怎么样下诏让以色列人回去。那以斯拉记第一章跟第二章就写了他详细的名单，哪些人回去，以及古列允许他们说从那个府库当中把当初巴比伦王，真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掳来的那些圣殿的东西啊等等的那些宝贵的东西带回去，就讲的是这些事情，是很详细的一张清单。那次回去的人大概有多少呢？在第二章以斯拉记第二章第64节的时候说，会众共有42360名，然后另外加上他们的仆人有差不多7000多名，合起来总计大概是50000人左右回去。那这是第一次的归回，总共有3次的归回，这第一次呢是人数最多的一次。那他们回去要做什么事呢？他们要重建那个圣殿。所以到了第三章开始就讲的他们这个建殿的过程，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这整整的4章呢是交代这个建殿的过程啊。那第三章就是说古列王下诏之后，当年的到了7月，他们呢就来到了耶路撒冷了。然后他们的进度非常的快，一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就第一件事情就是献祭，把这个地方分别为圣。然后第二件事情他们做的就是立定这个圣殿的根基，所以很快的把这个地基就打好了。而且当时有一个很盛大的一个节日庆祝，吹号啊、献祭啊等等的。好，这到了第三章结束的时候讲了说他们立定这个殿的根基。那照理说这很好啊，动作这么快，也许2-3年就可以把它给盖好了。那下面就看说事情没有这么顺利。当你要想要去做神工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心理的预备，一定会有人出来拦阻你，一定会有人来跟你作对。那真正的考验是在当你面对这些拦阻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反应。所以到了第四章，这个敌人的这些攻击拦阻就出现了。到第四章就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为什么说犹大和便雅悯？因为那个回去的多半就是在两个支派的人啊。这些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的领袖啊，还有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等等等等啊。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是不是犹太人？你看他们自己说的，说我们怎么来的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如果你们读到列王记下第17章的时候，知道当初亚述王把北国灭亡之后，就实行了一个洗民政策，就迁徙人民的，他把当地的这些以色列人就搬到了亚述地就刚看的那个地图去，搬到他们国家那边去。那另外把其他5国的人民呢就搬过来放到当初的那个北国的里面去。那以前的那些征服者他们这样做是要保持他们国家的安定，这样子你这些一打乱了之后，你原来的人就不可能再反抗他们。所以这些人呢多半就是原来他们是外族人，然后被亚述王给搬到撒玛利亚，搬到以色列北边的那个地方去。所以他说 是亚述王把我们搬来的，那这些应该是外族人，那他们也跟少数还残留的在北国的以色列人相混合，那这些人就跑来见这个所罗巴伯说，哎呀，你让我们一起跟你们建这个殿吧，我们也希望说参与这个工作。没想到所罗巴伯这个人他立场很坚定，他一口就是拒绝，他说我们建造神的殿跟你们没关系，与你们无关，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竭力建造等等等等。那因为他这样子的拒绝，然后这些人就说，哦，我们想来帮你的忙，你还不让我们帮忙，你不让我们帮忙我就跟你捣蛋，所以就开始跟他们很作对，他们就有种种的难处。那我问大家一件事情，这个所罗巴伯这个事情到底是做对还是做错了？他是应该说比较说圆滑一点 smart 一点，就是说很好啊，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来参加，还是就应该像他这样就是说 no way， 到底是哪个比较对一点？这其实跟教会的工作也有关系嘛，是不是？好比说教会的一些事工，你看像我们这个建堂的时候，就说啊，我们只接受基督徒的奉献。那样说你们怎么那么笨啊，那么傻呀？你们应该说所有人的时候奉献我们都很欢迎才对。如果哪个财主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捐给我们一大笔钱的话，我们应该很高兴接受才对，多多益善嘛。这所罗巴伯就是死脑筋，他就是人家要来帮忙，他说不要，然后这是我们以色列人自己要为我们的神建殿，请你们不必参与。那因为他这样的拒绝，给自己找了很多的麻烦，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吧？对在哪里？如果你是教会的牧师的话，你会怎么做？碰到一些你需要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会劝他们说，我们应该就是这是基督徒的事情，我们只能接受基督徒的奉献等等，或者是说我们应该用个宽大的心包容所有的人，只要他们愿意我们都接受，这些是到时候需要处理的事情。或者是你在某一个教会你担任理事执事大家一起开会要做决定嘛，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些原则，说当牵涉到像圣殿这样子神的事工的时候，他必须要保持说这个圣殿的纯净，所以他不能够允许这些外人来参加这个工作。那他知道说这样子拒绝的话会给自己找麻烦，会付代价的，那这个代价他就宁可付这个代价，但是他要保持这个圣殿的这个纯净我看过好多这种就那些教会啊，他如果说我们只接受基督徒的奉献的，我还没看过一个这种教会很穷的，反而是说那些很宽大政策的，说我们什么钱都要的，常常缺钱用，神是真实的。这中间有一段历史哈，大家要就是知道那个历史的时候，你才晓得说这个圣经是怎么安排的。就在第四章的第五节跟第六节中间，其实有几十年的历史的间隔。在第五节说，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这大力乌是我们圣经的翻译，在一般的民间的翻译叫做大流士，可能大流士这个名字弟兄姐妹听到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像我前讲的说圣经的这些发音都是照它的原文发音哈。波斯王古列到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他们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但是到第六节哈，在亚哈水鲁才登基的时候，这个亚哈水鲁跟大力乌中间隔了几十年，就到亚哈水鲁的时候，那个圣殿早就盖好了。是这样，这个第六节到第二十三节，这整个的这一段呢，是插进去的，是一个历史的插播，插进去的。如果要从这个时间的这个顺序啊，这 chronologically 你去找这个顺序的话，就是第五节之后应该紧接着下一节就是二十四节，那这个历史的时间顺序才能够接起来。那中间那一段是写以斯拉记的作者，他写的时候他也把这个 敌人阻挠犹太人在圣地建设的这个其他的历史也把它插进去，所以从第六节开始到第二十三节讲的是亚哈随鲁王跟亚达薛西王期间所发生的事情。那其实大家读一下的时候会发，也可以得到一些蛛丝马迹，就是在第十二节by the way， 就是从这一段开始，在整个的记录变成是用亚兰文所书写的，因为有许多是官方的文书，而当时官方文书的原文就是亚兰文，所以现在大家所读的这一段并不是希伯来文，而是亚兰文。在第十二节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太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逐利根基建造什么城墙，讲的是建造城墙而不是建造圣殿，所以这讲的是以后的事情，这个年代呢是到了尼西米时代了。好，所以时间上我稍微跟弟兄姐妹交代一下，就是第六节到第二十三节是一个历史的插播，这是以后的事情。那第五章他讲到说这个建殿的工程中间就因为敌人的搅乱你算一下他大概停工了大概15年16年左右，然后在这个期间呢就有先知出来来鼓励神的百姓继续的建造。第五章的第一节那是先知哈该这是一个先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这是两个先知，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等等。我们的小先知书里面是不是有一本书叫做哈该书，也有一本书叫做撒加利亚书，对不对？那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你看那个第四章结束的时候说那个时候到波斯王哪一位王，大力乌是不是，然后几年二年好，那麻烦弟兄姐妹翻到后面小先知书的哈该书，这将近旧约的最后面了，哈该书的第一章。哈该书很短，只有两章，所以你很容易 miss 掉但是那个年份请大家稍微记得，我们刚刚读到的年份是大力乌王第二年是吧。好，那你看看哈该书的第一章大力乌王第二年是吧，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所罗巴伯这个人又出现了，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因为停工了十几年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等等。这个哈该书呢就是讲建殿。那哈该书后面那本书叫做撒加利亚书，请大家翻到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大力乌王第二年是吧，第二年八月，所以也是这个以色列人建殿的那个期间，所以他的那个背景，这撒加利亚被称为是旧约的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意象，但是他时代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人重建圣殿这件事情。那请你们看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这个第四章里面有相当出名的一节的经文，但是他那个经文其实他那个背景呢就是说神借着先知撒加利亚去鼓励以色列人把这个圣殿呢好好的建起来。那请你们看第四章的第六节就是撒加利亚讲一个异象天使对他说的话，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呢，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就是说这些建殿的拦阻都要除掉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放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就是说这殿必然要建成最后的那个石头都要放上去。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必完成这功。这个大家读了历史就了解，说立殿的根基是吧，他们一回去就立殿的根基，然后现在他们还没有完工，但是借着先知说他一定会完工 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这里来了等等。我觉得这两本先知书呢跟这个建殿有密切的关系，我跟弟兄姐妹就是交代一下这个历史的背景。那我们再回到以斯拉记，后来他们就恢复这个建殿的工程，然后就非常的顺利，大概是花了4年的时间就把这个殿给建好了。建好的时间是主前516年，那这一段的历史就特别的详细，它不但是年份，而且是连那个月份跟日子都有了。请看第6章第13节，讲的是那个殿工告成的那段记录。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哈，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力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是神感动这个王，让他促成这个建殿的工程，就急速遵行。第14节，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伊多的子孙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这亚达薛西他又是加进来的，你照那个年份的话，亚达薛西还没有出现。建殿完毕，大力乌王第6年亚达月初3日，这殿修成了。然后接着就说他们怎么样举行这个献殿的典礼。就到了第6节呢，就告了一段落。所以前面那第六章就告一段落。所以前面这6章主要讲的是建殿的那个过程。那请大家注意说，那个建殿的主要人物是所罗巴伯，所以我们也习惯性说这所殿第一所殿叫做所罗门圣殿，第二所叫做所罗巴伯圣殿，然后耶稣时代那个是第三所圣殿，叫做希律的圣殿，希律王建造的。好，以斯拉记第7章开始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又时间又过了50-60年之后，出现了另外一个人。那这个人呢，所以第7章一开始就介绍这个人他是谁，说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一个人呢，他叫做以斯拉，然后就介绍他一大串的这个家谱。就越是重要的人物呢，这犹太人他们越是要把他的家谱给讲清楚。你在他的家谱一直往上看的时候，往上推的时候，你就推到原来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子孙。那弟兄姐妹知道说，以色列人的祭司是什么呢？都是世传的、家传的、一代传一段的。所以他只要是亚伦的子孙，表示说以斯拉他是一位祭司。但除了是祭司之外，圣经特别讲说他还有另外一种很特殊的身份。就第6节，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等等。以斯拉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上被称为是第2个摩西，就是说他在摩西之后，他是一个特别了解神的律法，而且是教导神的律法的一个人物。一般也相信说有几本的历史圣经里面的书和历史书里面是以斯拉所写的，包括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传统上认为就是这一位以斯拉他所写的。那第7章的第7节哈，这个字很容易记哈。第7章第7节这一节弟兄姐妹希望可以把它记下来，这节特别的宝贵。他说以斯拉定制考究，考究翻成英文就是 study 抱歉，应该是第10节哈，所以是第7章第10节啊。以斯拉定制考究，考究就是 study 跟遵行，把它行出来。许多英文的版本翻成是 observe， 那这英文的意思也就是说实际做出来的意思。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也就是教导的意思哈。我们和合本常常把现代人所说的教导翻成是教训哈。 就三件事情，说第一个他是研读神的话语，他 study， 第二个他把神的话语做出来行出来，他遵行神的律法，然后第三个他不但说自己研读自己遵行，他还去教导别人。那弟兄姐妹，这三样事情哈，其实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所应当有的态度，就是你对神的话语你会去考究它，去 study 它，然后一旦了解之后，你不单只是说知识上在那边多懂一点，那知识上多一点弟兄姐妹实在是没什么用，你要有信心把它实行出来，那才算是有用。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说自己做得很好的话，还是很有限，你必须要能够说教导其他的人。所以这三样事情是我们对神话语的一种态度。那后面就讲了说这个以斯拉他怎么得到波斯王的许可，然后他怎么样回去，他回去的那个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个神的律法给教导给以色列人，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圣殿里面的一些东西，那个波斯王也叫他顺便也拿回去放到你们神的殿里面去。那下面那一段就是以斯拉记里面有很多的官方文件，那下面那一段又是一个官方文件，就是当时的波斯王所下的这个他的谕旨，他的圣旨。好了哈，请看第12节哈，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于祭司等等等等哈，就是那个波斯王在那一个波斯朝代，就那200多年的那个所谓波斯，他们的王有一个 title， 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说巴比伦王是他的一个 title， 亚述王也是一个，但还有一个口气更大的叫做诸王之王，其实也就是万王之王。他说他们这个王呢是万王之王，是最大的那个王啊。说这个王诸王之王亚达薛西下这个，下面就讲了说他怎么样命令这个以斯拉回去带着这些东西，然后沿路的人要放他们通行等等。然后你稍微看一下哈，就是第25节还是那段谕旨里面，就说以斯拉啊，你要照着你神所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以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所以这个以斯拉他负的一个使命就是去教导这些哈。那下面就讲的是另外一个名单，就是以斯拉他那次跟他一起回去的有哪些人，大家如果看一下的话，那人数少了很多哈。就第一次所罗巴伯回去的时候，连那些奴仆在内大概有5万人左右，那这一次回去的时候你算算大概就是几千人左右，是比较小规模的。那中间我要这过程当中呢，请大家看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就他们回去他就带着这几千个人这样子回去从他们所在地要回到耶路撒冷，这个路程大概要三个月左右，三个月左右，当时也不能坐火车或干嘛的，就是要沿路这样子走过去很长的一段路途了。要不要派兵来保护？这国王已经下命令了嘛，派一队兵马护送他们到地头不是很好吗？那你看这个以斯拉这个人，他也是思想有点古怪他就怎么打算呢？你看第22节哈，第8章22节，这以斯拉在讲话了，他说我呢，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这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尽时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那简单的就是说，他觉得说请求官方的保护很丢脸，他说我的神一定可以保护我，我们不需要你这些什么马兵这些的，我们一定可以平安的到那里去，结果他就拒绝了这样子的保护。那最后他就到了，请你看第31节，正月12日，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 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时候，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等等他们到了那里，然后把一些带的这些金器银器就交割给当地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做完了。他的观念是说，我们基督徒只要向神祷，就信神的人哈，只要祷告就可以了，不需要去寻求这样子的帮助。那请大家看，后来他回去之后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地很多的犹太人呢跟一些外邦的女子就结婚了，所以种族又再度混杂。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从历史的亮光里面来看，才明白说他为什么反应这么激烈。如果你们还记得士师记的话，士师记一开始他就讲一件事情，说以色列人住到应许之地之后呢，他们的儿子就娶了当地的女孩子，然后他们女孩子嫁给当地的男孩子，然后他们就跟异族就通婚，因为那样子后面接着来的就是几百年的大混乱。所以这是他们整个历史的教训，就是说神叫我们不可以跟当地的人混在一起，结果我们混在一起，后来几百年之后我们整个国家灭亡了。那所以当以斯拉回来一看，说你们又做几百年前那种事情，当初我们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国家灭亡的，然后你们现在还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因为这样子才有那么激烈的反应。那大家看一下，就以斯拉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就非常非常的伤心难过。结果他大概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就很愁苦。第三节啊，第九章，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的而坐。我觉得把头发跟胡须拔下来要力气挺大的吧，然后也会很痛啊。他就拔头发拔着胡须，然后一个人就闷闷的就坐在那边，心里面太苦了。然后你看第五节说，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里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等等。这就是以斯拉，他不要官方的保护，然后心里很闷的时候他就拔自己的头发跟胡须。那请你们翻到尼希米记，看另外一个人他面对同样的情况他的反应是什么。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是尼希米。尼希米是个当官的，他是王的九正，这个官还不小，后来又做了犹大的省长。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不一样。他也是一样，从那个波斯王那里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你看看尼希米的做法，那我们看看以斯拉队还是尼希米队。好，波斯王允许了尼希米的要求，他可以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第七节啊，第二章第七节，请看看尼希米，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呢，在波斯王面前就讲话了。尼希米就对波斯王说，我要对王说啊，他很会讲话，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这两个诏书了哈。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还有他自己的也在里面。王就允准我因我神的施恩的手帮助我。然后呢，就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啊，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所以他就拿了两道圣旨，而且浩浩荡荡的要军马的保护就去了。以斯拉队还是尼希米队？后来尼希米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又过了十几年之后，他发现这些犹太人呢就跟当地的外族人就通婚，然后他也是一听之后就非常的 shock， 然后他的反应不是一个人在那里闷坐，他就很火大很生气。然后请你看第十三章的第二十五节，这尼希米呢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说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然后他不拔自己的头发， 他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所以同样的两件事情，但是这两个人的做法不一样，谁对？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使用不同性格的人，他们两个人都对。如果神给你的里面的感动是你只要靠祷告的话，那你就只靠祷告。如果神给你的感动说我要找这些军队兵马来保护我，你就去得到王的许可来保护你。那如果说当你心里面很生气的时候你是打自己，那你就去打自己。你很生气你要打人，那你就去打人。因为他们两个人对神的心是同样的纯净的，是同样的爱神的，是出自于这样子的一个 motivation， 只是他们表达出来的方式很不一样。但结果这两种的表达方式在神面前都得到了许可，神都默认赞许他们。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不需要说一致化，比如说啊，基督徒最好的基督徒就是那样子，非常温柔的，非常体贴的，总是在那里默默祷告的，做很多事情的，从来不发脾气的，绝对不是这样子。基督徒也会发脾气，也会做这个事，也会做那个事，然后他们是同样的一个目的，他们做事的那个方法不一样。只要他内心的这个动机是纯粹的，是都是爱主的，没有说这种私人的这种动机的话，他表达出来的不一样没有关系。只要你没有说属灵或道德的什么事情的话，那神都是许可，所以我们不需要寻求说外面的一致性啊。那这是以斯拉跟尼西米跟我们看到的一点事情。好，这以斯拉记它的后面就是讲的说他们怎么处理这个与外邦人通婚的这件事情。那他们处理的手段方法相当的激烈，就是非常的 extreme。 怎么处理呢？就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做调查跟登记，是谁娶了外邦女子的都写下来，然后凡是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的一律都要发休书，休她的妻，就是离婚，不许跟外邦人结婚，甚至那些已经生了孩子的都要离婚。你从现代的人的这种人道的眼光来看的话，就觉得这太残忍了吧，这不是分离别人的家庭吗？应该说是许可才对。但一定要从那个历史的那个眼光来看的话，你可能就比较容易接受跟了解。就他们的国家惨痛的历史哈，这个国家灭亡就是跟外邦人通婚这件事情开始的。所以一旦他们发现这种事情，他们要处理的时候就很激烈的手段，就是只要是跟外邦人结婚的，你要发休书，休他的妻等等，然后还写下来谁谁谁家某某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那这个是以斯拉记这样子结束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子，你先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吧。属灵的它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说神是圣洁的，是纯净的，他的子民他的百姓也是纯净的，所以不容许混杂，这是分别为圣的道理。分别为圣就是纯净，就是分别出来跟万民不同的意思。那基督徒如果还要保存在这个世纪还有这个社会里面，你保存一点生命力或者影响力的话，你必须要纯净。一旦跟世界混杂的时候，你会变得很软弱，你根本就没用。所以我为什么要来教会？你们想的跟做的就跟外面的差不多一样，但外面还更精彩一点。那因为你们的纯净，所以你们的信仰有力量，这是属灵的教训。但是实际的做法的话，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他就有讲到说实际上要怎么样来做。那保罗他有记载，我找不到那个 slide， 反正在这里面就是了。在哥林多前书吧，他有讲到说，如果你们中间已经娶了，你已经结婚了，
你娶了这个外邦人为妻或者嫁给外邦人的话，你就不要离婚，然后要用你的圣洁的行为，你的好品性来感化他，使他也能够敬主。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你就要考虑到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交给每一个神的儿女自己心中做一个决定啊。就是如果说信跟不信同父一轭的时候，你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弟兄姐妹是这样的，是这个信仰是到人最深处的一样东西。当你真心信神的时候，它是到你最 deep 你的这个 core 里面。那什么是结婚呢？结婚就是你跟一个人发生最深的关系。那如果这个生活在一起跟你最深关系的人，他不能够分享你里面最核心的那个信仰的时候，你们的生活必定会发生冲突。那要不然就是他带动你，要不然就是你带动他。那如果说是你对神的信仰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的时候，因为你的配偶的不信主，会变得使你的这整个的婚姻变得相当的痛苦。但是如果说你对神的那个信仰没有这么认真，好比说非常认真是 10 是10的话，你说我对神的话大概就是4跟5左右， then it's ok， 因为说你反正只是4跟5，所以你跟这个不信主的人分享的空间非常的大。所以可能他说今天咱们礼拜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玩吧，不要去敬拜神。你说是啊是啊，这难得这个机会，就你就出去玩了。因为这，因为本来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也会出去玩的。因为你不是十，你就是四跟五，对。然后他又说，那我们去做点什么事。那如果是那个对神很认真的人的话，他又说这种事好像不能做吧。但是如果你只是四跟五的话，你就说 OK， 所以你就中间就很多。然后但时间久了之后，你连四跟五都守不住了，你最后可能就只剩下二跟三。这是我们实际上眼睛看到的，我们的人生经验看到是这样子的。那弟兄姐妹其实在乎一心，就是你自己心里面神对你来说到底是到什么样的程度，会决定说那你要跟什么样的人结合。但是如果说已经都结婚了，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是夫妻两个人结婚的时候都还没有信主，后来结婚之后呢，中间有一个人信了，那另外一个人还没信。那圣经的教导说，这种情况之下，你千万不要因此而离婚，反而是要因为你的信主，然后使得那一个人也能够被你所感化，能够信主。OK， 那这个是以斯拉记，他是这么结束的，他就讲到这么一件事情，跟种族没有关系啊。你不要误会说他讲的是种族，说犹太这个种族不能够外邦种族结婚，不是这样子。异族可以通婚，他讲的是说信仰上的不可以混杂，这样清楚吧？行，那我们跳到这个尼西米记来看。尼西米记大概就是主前445年左右的时间啊，跟当初他们建好圣殿是516年，516年到445年中间又隔了多少年？快70年了，隔了很多年。对，那这个时候就是尼西米他是做王九正的，你看这个第一章尼西米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说我是做王九正的。在古时候那个做王九正的他做什么呢？他就是那个君王的 cup holder， 就他每天都要吃饭，吃饭总是要喝酒，喝酒的时候这个杯子这个人呢他就拿着杯他先尝一口，没有人下毒，王可以放心。那通常这种人你不要小看他，他通常是那王最相信的人，他就是王最最亲信的人物。那你说这个尼西米什么人？犹太人，他一个犹太人做到波斯王最亲信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少数民族。但是他的心是非常顾念他的故乡跟神的城跟神的殿，所以前面他就有讲到说他听到了这些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回来，说耶路撒冷城墙还是倒塌的等等等等，然后他们在那里遭了大难，受到了凌辱，
第一章的第四节开始就记载了一个尼西米的祷告，那这段祷告词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值得去研读的，怎么样向神祷告。第四到第十一节讲的是尼西米在神面前的祷告，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所说的话啊！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然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我名另为我名的居所。他现在就是用这句话来向神祷告，盼望神把我们这些分散的人都能够带回去啊！这都是你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啊！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众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众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等等啊！那这是尼西米的祈祷，他第一个他对神有很正确的认识，他就讲到他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第二个他也向神认罪，他说我的罪，我跟我父家的罪，我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违反了神的律法。那第三个他也抓住神的应许，那些分散的人可以归回，他也求神成就我这句话这件事情。就是尼西米的祷告在尼西米记里面是非常值得 study 的一件事，他祷告不止这一个。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一段呢是一开始的这个比较长的祷告，请看第二章。第二章你们读的时候你们知道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一天他拿着那个，就过了三个月了，他就在神面前伺候，不在神，在那个王面前伺候的时候，那王一看怎么愁眉苦脸，然后我脸上带着愁容，然后王就说你没有病你为什么脸上带着愁容呢？他说这不是别的，一定是有心事。然后圣经说于是我甚惧怕，那种时代的王就是他们要杀一个人随时可以杀的，你好好的没生病，你这脸色怎么回事啊，你图谋不轨是不是？所以他心里很惧怕，然后他就这个时候他就想到要怎么样来讲那个适当的话，所以他就说啊，我的那个就是耶路撒冷能怎么样。然后你看第四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非常短。你看这当时那个紧迫的那个情况之下，就是他跟王在对话，中间跟没有说王请你暂停一下，给我十分钟我去祷告。他问完了马上要回答下一句，他心里马上有一个十万火急的迅速的一个默祷，这也是祷告，我主啊求你给我适当的话。马上他就开始要必须要回复那个君王了，所以他就说怎么样怎么样。那你看他回复的非常的得体，那个结果就是这个王就很宽大的就允许了他的要求，也给了他诏书，派了兵马送他回去对他非常的宽大这是他第二次看到他祷告说是一个迅速的一个祷告。那请看第四章，尼西米回去之后他所遇到的主要的困难是有这个敌人来阻挡他，不是内部的问题啊，内部会有软弱，但是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外面的。外面的敌人就有几个带头的，一个叫做参巴拉啊，这个人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亚门人叫做多比亚啊，就他们这几个人带头就来拦阻他们。然后这中间有一个祷告，第四章的第四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啊，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被掳到之地作为掠物。这个尼西米这个人的个性啊，你看他祷告的时候，他说 那些人都是该死的，愿他们都被抓走啊。然后第五节，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我们看了就说，哦，原来也可以这样祷告。五章第十九节，五章第五章他就讲到说他自己怎么样来忠心神的工作，甚至说做省长这些年来都没有拿薪水啊，而且帮助别人。所以到第十九节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啊，原来也可以这样祷告，就是要求神纪念他啊。第六章第九节讲到他为神做工啊，第九节的那个最后结束有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这也是一个简短的祷告，就是主啊，我为你做工，求你坚固我的手。那第十四节也是他的一个祷告，他说，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尼希米记里面的祷告啊，非常的引人入胜，他似乎比较的人性化，就是有点就比较像我们，不像是某一个圣人啊。但是大家要知道说，圣经所刻画出来这个尼希米，他是一个写信的男子，他的心非常的单纯，对神非常的单纯，而且非常热情。然后他这个人做事是很像那种很有魄力的，爱恨分明的。可是对神的心好像小孩子一样，非常的单纯。所以他就觉得说，那我现在是来诚心的替神修造门墙，你们这些人捣什么蛋？神啊，求你处罚他们。神啊，我为你付出很多，我都愿意怎么样怎么样。神啊，求你纪念我。那如果我们对神很诚心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说像这样子，就是没有什么掩饰的到神面前来祷告啊，完全是允许的，不需要说把基督徒变成好像都是非常的那种stereotype， 所以啊，一定要基督徒就是很谦卑的啊，主啊，不是，我实在是什么都没有做哈，啊，都是别人的功劳的，你不一定要在神面前这么虚伪，你是拿出你的本性来，对神用一个虔诚的、真诚的心，但是你可以像尼希米这样子做啊。那尼希米记从内容来看的话，它比以斯拉记精彩哈。很多人用尼希米记做一个教课本，说就现代的人有些在那些生意方面 business 方面，他们用圣经的尼希米做一个教课本，怎么样来成功的 run 你的 business 啊，从它里面他就里面抽出来一些 principle。 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下个礼拜天我们再继续看啊尼希米记，请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路，是我们路上的光。感谢主，你的恩典，你可以使用不同个性的人都来成就神你自己的旨意。也求主你赐福给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当他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你的话就进入他们的心里面去，也成为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帮助。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